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由李安顺检察官陪伴大家。我们常讲到生活中常见的大小事哦，不小心就会踩雷，这个踩雷呢就跟我们的这个法律红线哦，所以邀请呢我们的这个安顺检察官为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逮捕现场的真相啊。其实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逮捕现场哦，会很有些人说哦，如果说家中突然这个到家里去拘提的话哦，这个有时候家里有小朋友啊或家人哦，又不知道什么状况都会吓到。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会逮捕，逮捕的现场的真相，法律如何去保障这个自由跟秩序，你知道吗？不是看到警察上铐就一定代表说那是有罪的，也不是说看到有人跑掉呢然后我们警方就随便抓人哈。这个逮捕的时候你觉得很紧张，其实呢我们都是依法有据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让大家可以厘清一下哦，这个我们会有哪些的一个方式哦，让大家呢不要搞错方向，好，也不要搞错对于这个法律的观念哦。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让大家很清楚哦，这个了解也可以知道这个用白话文的好了讲，用白话文的方式哦，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哦，就说啊，原来是这个样子，跟我们可能电视上看到的啦或者是这个听到的是不大一样的哦。那还有包含的在宪法第八条哦，对于这个人身自由的保障有哪一些，好，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就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喽。
怎么办？
怎么办？
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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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来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来讲到的就是要正在推动的这个所谓的修复式司法哦。那这一次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举办了这个主题叫做那些受伤的脸孔哦，这是一个影展，我们从影展里面去探讨这些被害人如何复原，那如何去深化这些检察体系跟犯罪被害人保护机构对于我们的修复式司法哦，这些理解跟实践。那么在台高检呢举办这样的一个专题活动呢，也请到相关的专业人员去来看看，这是一个法国纪录片叫做那些受伤的脸孔。那么当然也由这个资深修复式司法促进者哦，还有律师陈怡晨哦来做语谈，来分享我们在实务上来如何推动哦，对于这些被害人复原的历程，还有就是在对于他们的观察跟省思。那我们从国际还有跟在地的经验哦来出发，来探讨这些修复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还有就是修复的不是关系，我们所修复的是一个生命哦。那由张斗辉检察长呢，他就讲到传统的司法是用惩罚，那虽然是有效的来去维护秩序，但是回 印在被害人的创伤，还有就是促进加害人的一个责任感跟修补社会关系方面，还是要有这个所谓的进步空间。那么说到修复式司法哦，就是透过一个既安全还有自主的一个对话，那么让我们的被害人呢，在表达他在创伤的经验的同时，可以获得行为人的一个真诚、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叫做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在重建的过程，你怎么样来去把我在重建的自我力量，好，强调就是修复式司法的真正意义，我们不是只是在修复关系，我们是帮助这些受伤的生命去找到他的新的希望。那么这一次呢，从这个2010年呢，我们在推动所谓修复式司法以来，一直到今年的8月哦，我们各地的检察署呢受理的案件就有3122件。你看看，听到这么多的件数，其中就有 71.1% 的这些案件的对话，然后呢来去达成的这个协议。那么超过有74%的被害人哦，也感受到了我们司法正义的一个实现。那90%以上的加害人呢，也承诺避免类似的一个事件重演。那这次呢，由这个保护司也是专委哦，张哲明专委呢，在我们的直播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哦，他也说到了。在这个台高检哦，我们全国在推动这个柔性司法的政策，我们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那也表示说，法务部呢也在做这个修复式司法，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核心理念，不只是制裁，而是要做一个连结跟疗愈的一个力量。那当然，因为什么会选择这支法国片叫做《那些受伤的脸孔》，因为影片里面很多场都是修复式司法里面的一个场景，它所展现出来的可以说是被害人跟加害人他们在诚实跟尊重的对话中，我们怎么样来去共同面对那个伤痛。再来一个呢，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在语谈里面，我们会听出一个修复式司法的重点，我们不是在劝人家和解，好，要了解，我们是在陪伴被害人怎么样去回应他的创伤，他的痛点在哪里，然后呢透过了这个真诚的对话，让我们的被害人可以表达出他自己现在的需求，也可以获得很有意义的回应，他们也有所谓的感动跟感受，那这样逐步的才有办法去重建这些自信跟力量。最终呢，我觉得还是要重新去信任这个社会，信任这个社会来去修复。所以我要一直在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修复不是修补关系，而是修复我们所存在的生命，我们所活下来的生命。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影片，透过这个座谈，跟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去让他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被害人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理，他们的需求，还有就是我们要让这些协助的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去培养被害人的感受力，还有就是修复的视角。所以台高检呢就会持续的在推动这个所谓的修复式司法，怎么样来去陪伴这些受伤的朋友们哦，去走回这个生命的正轨，来去恢复他们对人的信任感，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对这个社会来燃起这个所谓的生命感，而不是绝望。所以我常常一直在做这个修复式司法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重点，我不是要求人家要去回应我说好我原谅你，这不是我要的，这也不是这个被害人所要的，而是要有所谓的是从内心所表达出来的回应回答。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是落进我和你 想分离，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我们该好好谈的不只是天气，解不开僵局。我们既然有伤害彼此的力气，为什么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的回到了 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不要听到我刚才在讲到修复师司法哦，大家觉得很严肃哦。那么我希望大家要了解，我不是要求人家要去回应的是所谓的原谅，而是要从内心里面的一种感受而去表现出来，让他们可以重拾到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我们是希望他是有生命的哦。好，当然呢今天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哦，有陪伴大家很喜爱的李安顺检察官哦，那么也要开放02-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了解这个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大小事哦，不小心就踩到法律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安顺检察官来为大家了解、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逮捕现行犯在现场的真相，法律如何保障这些自由跟秩序，你知道吗？其实不是看到我刚才讲的警察上铐就一定代表说对方有罪，也不是说人跑掉了我们就警方就要去抓人了，也不是说就随便可以去抓人了，其实不是。今天我们用白话文的方式那厘清大家最常搞错的一个法律观念。好，进入主题之前呢，也让大家知道说逮捕现场的一些真相，在法律如何去保障哦，这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呢，何时来这个逮捕？好，逮捕有程序的哦，不是随便说我逮捕你，我就都是检察官说的，检察官说的，我们也要厘清一下哦。所以呢，我们也赶快呢，让安顺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刚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哈喽，
大家好。
哇，这时候我们要赶快来请我们的安顺检察官来陪伴大家。常人家在讲到这个在抓这个现行犯啊，或者是在逮捕的时候，通常都是检察官这个派令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在逮捕的现场有一些这个流程，对不对？
是，逮捕它其实是我们刑事诉讼法对人强制处分，然后是没有令状。那法律上面它是有要件的，那有一些情况，那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逮捕这样。
所以进入这个主题哦，我们要来把一些错误的法律观念哦来导正一下哦。其实逮捕的现场真相，法律就像怎么样去保障自由跟秩序啊，我们用这样来讲会比较快。而且说逮捕，第一个会想到就是现行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逮捕？那逮捕这个人为什么会逮捕？他一定有他的一个程序嘛，对不对？
是，我们逮捕之里面有一个最大宗就是现行犯。那现行犯其实就是在犯罪在实施中或实施后及时发觉，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犯罪，不是说今天人家行政就是可能超车啊什么违反行政这个法令规范的情况，这个是不是逮捕的范围，就一定是犯罪，也刑事犯罪。然后而且是要正在就是可能正在偷东西啊，或者是正在打人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正在做，或者是实施后马上发觉，就可能就偷东西，现在可能刚偷好走在路上刚好被看到，这样就是才刚偷从那个那户走出来，比如说你家走出来有个小偷，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才是算是我们的现行犯。
是哦，杨先生想请教一下，通常这个警察逮捕都是检察官所指派的吗？是这样吗？
没有，我们逮捕呢其实有分很多种，一种是现行犯刚刚讲的，那我们还有准现行犯，那另外呢还有通缉逮捕或者是检察官的当庭逮捕，那事实或另外还有这个紧急拘提，也就是说在那个犯嫌重大，那符合我们刑事诉讼法88条之1第一项的事由的情况急迫的情况下，那也是可以紧急拘提，就有很多种程序。
所以呢大家不要误会一场， 哎，我发现真的，大家都会说，反正就是检察官哦，这个说拘提就拘提，逮捕就逮捕，不是像那个警察，像有时候是一些像这个紧急拘提，对不对？可能他这个就真的叫做已经涉嫌重大了，对不对？
犯嫌重大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现行犯公诉的事实主任犯嫌重大，或者是执行中在押中脱逃，或者是说被在盘查的时候逃逸。那或者是涉犯五年以上重罪，那有事实主任逃亡之余，这样的情况下，而且是要情况急迫的情况下，才可以紧急拘提，不需要另抓。
是，他说，请问一下，那个留置的时间，为什么有些人被拘提，然后就要关，然后一关就关很久？
是我们的现行犯或者是通缉或者这个紧急拘提，我们其实只要是限制人身自由，原则上就是24小时。那24小时是怎么样？我们逮捕之后，原则上就是应该马上就送到甲官这边，就是不是说今天，比如说现行犯是任何人可以逮捕，那有人把他逮捕之后放在家里面严刑拷打不可以啊？就是说其实是逮捕之后就要赶快送到这个一般人逮捕，还要赶快送到警察机关，那或者是送到就是地检署这边来。那如果是警察的话，也就是说要赶快送到地检署这边。那我们就是在逮捕之后24小时之内，我们要决定说到底呢，接下来是要把人押起来，就是说不可以再让他出去犯案啦，或者是说这个他如果跑掉的话，大概就抓不回来了，以后后面的刑事案件刑事程序没办法再进行。那或者是说可能要拒保责付而限制出局，就是要做一个决定。那原则上就是24小时之内会做一个决定。
是，所以逮捕这个现行犯的时候基本上他可能会去居住的场所啦，或者是他常出没的场所啦，对不对？卢小姐说有时候去拘提那他如果没有任何的证件可以拘提吗？
拘提的情况其实是跟逮捕是不太一样，拘提不是在本案就现在目前讨论的范围内。拘提的话其实大部分就是要拘票，我们所说的拘提是有令状的，逮捕是没有令状，也就是说今天拘提都通常都是会拿一张拘票说对，
上面会写
直接就请你过来。那我们其实现行犯或者是说通缉逮捕这个情况也是会有可能会有身份认定的问题，所以基本上警察是可以查证身份，他就可以请你把身份资料告知或者是出示这个证件。那如果都没有办法查，比如说有些人他就身上就没有证件啊，或者是在那边耍无赖啊，
对，
那就他就有请就有权利呢，就依照我们法律规定是有权利请他来警局一趟，我们先查清楚你是谁。
是这个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被拘提的时候是一定要上铐吗？
上铐的情况，假如说是逮捕的话，那原则上警察跟法警是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执行拘提逮捕解送使用借据实施办法。
他说很难看，谢帮你写说很难看。
在这个情况里面是得使用借据，但是不可以于必要程度。然后我们是通常是以手铐为原则。那如果说呢今天这个当事人他是自行到案，就是我们说是通缉自行到案的话，那原则上大概是不会上铐。可是如果说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被告
狡猾，
他精神状况不太好，那或者是说今天或者是身强体壮嘛，那我们逮捕之人，觉得警察可能很瘦弱，就是相对的监护能力可能比较低的情况，可能还是会上戒据。那还有所犯罪名，如果是比较重的罪，那原则上都会上戒据。那可是这个情况都是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法律规定要注意到说这个身体以及名誉，比如说你不能靠很紧，让人家整个手都血液不循环啊，或者是说今天故意大喇喇的把那个手铐就把它一直把它秀出来，侮辱这个。受逮捕之人这样子，就避免说去让他暴露的结局，就是现在原则上都是会盖个外套啊，还是
对我们基本上都有了。你看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啦，或者是有些人脸皮比较薄，你看他都一定会把自己，
他通常都是就是怕会这个有人犯脱逃的情况，因为如果说在这个逮捕之后如果有脱逃，那其实警方都有可能会另外有罪责，就是可能会过失或者是故意重放人犯的罪责，所以他们其实会
非常
小心。对，
真的，我先说那会上手铐跟脚镣脚铐吗？
缴铐原则上是不会是要如果说是必要的情况，比如说是重刑拒捕，或者是可能会被劫持，那或者是他已经有脱逃自残暴行，或者是扰乱秩序，或者是他可能会去攻击别人，或者是把东西弄坏，确保人员安全的这些情况，才有可能会去上到缴铐缴疗的这些其他的戒具。
嗯，是。林小姐说，很多人在问说，警察可以随时随地的逮捕人吗？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进行逮捕？
哦，逮捕刚刚大家有提到就是现行犯，那现行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犯罪实施中实施后及时发觉，另外还有被追呼为人犯，或者是持有凶器赃物或其他的物件，让大家看起来就是有露出来，然后有这个犯罪的痕迹，那显可疑为犯罪人，这个是准现行犯，也是属于就是可以任何人可以逮捕的这个范围。那另外就是通缉逮捕，那通缉逮捕其实是要经过发布通缉，也就是被告如果有逃亡或藏匿的情况，那我们如果说有发布通缉的话，那也是通缉逮捕。那通缉逮捕原则上就是警察这边在做。
嗯，是。柯先问说，如果只是口角或殴打这样的一个部分哦，需要报案才能够处理的案件，那这些快打部队或现场的警察是能逮捕的吗？
如果已经涉犯罪，比如说今天是已经打起来了，但是因为我们的伤害罪是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说没有告原则上法院是不可以判刑的。那可是呢，像这种告诉乃论之罪，它其实已经构成犯罪，只是说这个诉追条件可能还不成就，就等到这个到时候告诉人到底要不要提告。那你不能等到就是这个人到底要不要抓，先让他跑掉以后，等到来告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原则上是可以先逮捕，然后逮捕之后再确认。那可是如果说事后说没有要提告的话，那这案子就不会送到法院来起诉。
嗯，王先生说听他的邻居说抓错人啊，然后被错误逮捕，有没有自保的方法？
就是说误逮捕，就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然后结果他跑掉，那可是有一个人可能跟他长很像，在路上又被遇到，有没有？就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看到一个小偷，然后正在偷东西，然后追要跑掉之后，可能过五分钟过十分钟，又发现穿了很像的人，那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或者是说因为某些这个，就是后来是就是因为这个都可以事后被验证，就是说确实不是这个人，那可能抓错人了，只是一个很像的人。假如说是这样情况下，就是误认。那可是如果说在一般的人，这种情况下，就要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误认，还是说你故意就是去抓一个可能你的仇人或者是什么，然后说啊这个你就是刚刚那个现行犯。如果说是一般大就是外观就是客观来看都有可能会误认的话，那可能在我们法律上面这个是容属性构成要件错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有可能会论过失犯那可是如果说没有过失犯处罚的话，那就因为我们妨碍自由或者是这个伤害可能也会有过失伤害啦。那如果说有一些是没有过失伤没有过失犯的这个规定的话，有可能就会不构成犯罪。那当然如果说被抓的这个人就很冤枉，就说不是我，他可能会反抗嘛。他可能会反抗，那反抗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因为我们现在在逮抓的这个行为可能是个错的行为，那他不能，他是一个不法侵害，所以就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所以他的就是说可能就可以反抗这样子。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王先生说他想请教一个很什么很严肃的问题，你就写严肃就好了嘛，写那么多。他说他如果是自行到案。然后呢，他可以自己选择入监的地点吗？他说，如果他是他现在是被通缉，然后他自行到案的话，他可以选择入监的地点吗？还是会依照自己的户籍地入监服刑？
入监的地点原则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就是看这个案件是在哪一个。
他说在台北地检
比如说台北地检，然后台北地院判的嘛，然后台北地检执行。可是他可能人现在可能到了这个南部被抓到或者是
说他在国外，如果要回来的话，
对，因为基本上入监到底要在哪里执行，这个是就是狱政的范围，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们监狱那边在调度。那我们原则上都是就是发监的时候会由这个当初看是哪一个法院判刑确定，然后就他那个地检署会发执行指挥书，
不会因为是户籍嘛，对不对？
不会。然后而且他当然可以申请，他可以到时候入监以后跟这个就是监所申请说啊，哪里我可能比较方便，因为家人可能都住在这边啊，或者是什么就医啊，我可能要什么。那但是可以申请，但是基本上还是尊重那个狱方，因为狱方他们其实人犯每一个监狱官的人是不同
的，
对，
我们有分类
在调度，对对对，是监狱那边调度。
真的，最后呢，一分钟，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安顺检察官哦来提醒大家？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误解我们法律哦，错失自己保护的机会。有没有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逮捕啊，其实逮捕拘禁其实是是有救济管道，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认为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然后觉得自己完全就是莫名其妙被逮捕，是可以跟法院申请提审的。那只是需要注意的，也就是说今天法院那边会审理，那去确认说是不是可以提审。那如果说真的可以，他会给我们这个受逮捕之人的陈述意见机会之后，认为如果说对你这确实这个逮捕拘禁有问题，好，可能就会裁定释放。可是如果说就认为说没有啊，其实就是抓的是对的啊，吼，那就会把人呢再交回去原来的，比如说哪个地检署之后呢，那这一段时间就等于是堕关的，这个时间都是法定障碍事由，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去争执一大堆，到最后只是让自己被越关越长而已。
没错，保护自己的机会就是不要误信传言呐、啊。知道吗？
对，所以其实就是保障我们的人身自由，但是基本上还是要维持秩序，所以这个是在两相权衡之后，这个就是法律做这些规定。
没错，要非常特别感谢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李安顺检察官一下庭还要陪伴大家，他今天是来代打。我们现在都是代打部队，要不要谢？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安顺检察官，我们就下次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